立位记哈。那我们的导论今天就要讲完，那下星期会发给各位我们的这个讲义，我们就要从第一章开始讲起哈。那我们大概复习一下我们这几次所谈的一些东西了哈。那其实一开始我们谈的是这个图啊，我们直接提到在整个立位记，在整个神救赎的一个经纶哈。我们用这个宏观啊，把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啊，从过去人的犯罪啊，人离开了属灵的伊甸园哈，那透过流血牺牲啊，透过旧约里面的影子，也就是借着牛羊的血啊，借着祭司啊，借着一个中保啊，能够让人赎罪啊，能够建立人与神的关系哈，它都是影子啊。到了新约啊，是使约翰看见耶稣的第一句话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为人来牺牲流血，因为他本身是神，他不会死，所以他必须借着一个肉身有形有体的居在我们当中啊，借着他的流血啊，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哈。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有提到啊，耶稣就说他是羊的门哈。那我们到要透过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才能够进入。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哈。那么讲耶稣，他就是我们得救的门路，他就是羊的门啊。当然啊，从这个门进去的必然得救啊。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门路里面哈。所以可见我们今天正教会的五大教义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上次也提到说，我们正教会是传全备的福音啊，一次就完全了、神的一次的交付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也能够透过查考圣经，我们能够啊对圣经道理又熟悉，我们更能够肯定啊我们正教会的一个教义哈、一个教义啊。所以整个救赎、就是从离开了神所给人的美好的伊甸的生活，那借着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乐园哈。那所以在整个伊甸园里面是提到啊，他们没有办法再吃到生命树哈。那到了属灵的教会里面啊，从启示录我们能够重新得着生命树哈，就是一个整个救恩的轮廓哈。那我们上次也借着五经啊，我们上次说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为什么今天圣经里面谈的是他们整个啊，整个神怎么去救赎他们哈？那其实，在整个啊神的救赎，它是从一个人的一个应许，就是从啊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啊，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我要教你成为大国哈。这个大国的观念哦，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指的啊一个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度。那当然，大国引申到新约，它指的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到我们的这个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提到啊，我们今天如今已经不再是局外人了啊，我们已经不是做客旅的，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可见这个国度啊，到了新约讲的就是教会哈。所以我们上次也用创世纪啊，我们大概也提到，其实创世纪就分成两个部分哈。那前面一个部分是提到事情的记述啊，后面从第十二章主要是记人哈。那十一章以前是人类所有的起源哈。那从十二章以后是以色列的先祖，那十一章以前是全人类的历史，到了十二章是整个亚伯拉罕的家族啊，所以我们又称为这个四个族长哈。所以可见呢、整个神的救恩从创世纪就已经显明了，就是从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哈，一个应许。所以到了出埃及记啊，我们对神的救恩呢、看得越来越清楚哈。所以在出埃及记也分作两个部分啊，前面的拯救，后面的是一个啊，我们必须啊回应神对我们的救赎，就是一种敬拜的生活哈。所以前面是神的主动啊，后面是人的本分一个回应哈。所以整个从啊以色列选民在为奴的埃及地啊，进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救赎哈。那如今我们透过这个过去的一个民族的拯救啊，一个缩影，也看见整个啊神在他的救恩的灵线里面对我们全人类的救赎哈。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呢、在神的主动的拣选 跟带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一个敬拜上的回应，啊，所以才有所谓的立位记里面，啊，有关于啊会幕的设置，啊，有关于啊献祭，啊，有关于祭司的一个条例，啊，这就是一个回应。我们如何去敬拜神？哈，啊，如何去敬拜神？哈，啊，好，我们再看回这个立位记。因为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大纲，这个大纲分作两个部分。那前面从第十章以前叫做祭司的国度，来建立祭司的国度，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圣洁的侍奉，借着祭司的国度的献祭，让神的选民能够真正成为圣洁的国民。我们还记得我们常常一直在翻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所说到的神与人立约，这个立约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成为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神的心意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在立位记里面呢，我们的查考很重要。我们了解神在我们信主之后期待我们的生活啊，跟我们在敬拜事上的一个回应，这个很重要。好，那祭司国度是帮我们提升到一个地位，那圣洁国民是让我们一直维持在这个地位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在敬拜神的事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这种尊贵的身份。更重要，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那前面在整个立位记啊，他用五个祭作为前面的一个导论，前面的一个引言，前面的一个引言。那之后从第八、第九、第十章有关于提到祭司，前面有祭物，当然后面要有所谓的祭司，这个祭司就是站在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了。那后面从第十一章就提到这个卫生的条件，卫生律。那这个卫生律提到的就是圣洁的一个问题。那神从一个食物来说，要他们能够在食物当中能够 分别为圣，当然从 生产的一个不洁，要他们追求圣洁，还有所谓的大麻风，还有所谓的肉症，它都是一个象征的东西。那其实神从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层面的一个洁净，要他们去思想每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学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其实引到最重要的就是从立位记的一个核心，就是从前面提到人要献祭，人有罪，透过每天的生活发现人每天的不洁净，其实就是让人去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必须透过第十六章里面所说的赎罪，那怎么透过赎罪呢？就是十七章里面的提到的借着血，因为血活物的这个生命就在血里面，这个血能够赎罪，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之后就提到我们今天圣民应该过得圣洁的生活，不可乱信，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应该分别为圣。那也提到了祭司的部分，他们的圣洁的要求其实比一般的圣民更要求更高。那大祭司跟祭司的要求又不一样，所以可见你的职分更越高神对你的圣洁的要求也更高更高。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的，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那他也在立位记后面也提到有关于圣洁包含了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整个立位记他有五祭七个节期，五祭七个节期。那五祭当然就是提到人透过献祭来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节期是一种敬拜，人怎么样透过节期来回应神。那其实他在每个节期里面都有每个节期的核心跟他的主题。那甚至有些节期他们必须读哪一段圣经他们都有一种敬拜的意味。那当中还有所谓的严肃会，还有所谓的赎罪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节期有很深的意涵很深的意涵那我们上次提到说，其实在整个立位记来看二十六章可以当作一个结论因为我们上次提到其实在二十六章里面大概分三个部分。那前面的部分就是说你遵行就有福了，第二段如果你违抗神的命令就有祸了。可是最后的结论用什么去结论呢？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来看二十六章立位记来看二十六章 这十六章，我们来看第三段哈，来看四十节哈。这个提到说悔改，其实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呢，最后的一个结论呢，提到就是悔改。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四十节说承认自己的罪，还有祖宗的罪，就是干犯主的那罪，承认自己行事与主反对哈。那怎么悔改呢？是十一节哈，提到说谦卑了，服了罪孽的刑罚。哎，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悔改两个层面，谦卑。你说你在悔改，怎么悔改？从你的态度，你的谦卑。那第二个呢？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可见，一个违背神命令就必须接受管教。管教代表说你不是私生子，你是儿子，就在管教之上啊，重新挽回你的心。所以服了罪孽的刑罚是一个悔改很重要的一个内涵。那之后呢，就提到四十二节，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以撒所立的约，以亚伯兰所立的约，纪念这地。这就是整个利未记的结论。那后面一个补述的部分，有关于献赎的准则，我认为它是一个补述的，一个补述，包含了我们的许愿要还愿，包含了该给神的，该属于神的要给神。如果今天该给神的你不给神，那你知道之后你要再怎么样呢？还五分之一，还五分之一哈，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观念哈。好，所以整个利未记里面，上次也可以用这个哈。那前面的部分哦，提到说要献祭，提到说什么是不洁的啊，大麻风不洁的，肉身不洁的，就是要引出，让人去了解说，今天人为什么没有办法通到神那里去？因为罪，让人从生活里面的很多的层面去思考罪的问题。所以你今天要通往神那边去吗？第一个，你必须要认罪。所以这个标准跟一般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一个真的能够按照圣经，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你知道你是个罪人，那这个罪人很重要，就要透过赎罪。那赎罪之后呢，就能够与神同行啊，能够立志来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常提到的哈。那所以前面的一个救赎，后面的一个禧年的恢复啊，这个禧年呢，就是一种释放。好，那其实过去里面他用一个禧年的节期啊，最终要引申到后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禧年的宣告啊，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真正的喜牛。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恢复与神的关系啊，能够成为自由啊，成为一个自由啊。那整个利未记就是提到圣洁跟分别为圣，圣洁跟分别为圣。好，我们先来提前面的部分哈，我们来进入有关于献祭的一些导论哈。那为什么前面整个利未记要用以献祭作为一个前面的引言呢？我们先来看哈，一到五章。那这个献祭的总论来说，总的来说，献祭不只是一种仪式，那献祭很重要，就是重建神跟人的关系。我下次的讲义这个都有了，如果来不及下次还发讲义，这个有，只是用简报把它 给大家看。所以可见，这个献祭它是一种重建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借着献祭使人看见，其实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就是透过献祭，透过献祭啊，这个很重要。那整个五祭里面的献祭啊，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敬拜，第二个就是洁净。好，所以可见献祭里面它有敬拜的意味，它也有洁净的功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燔祭啊、素祭啦、平安祭啦，其实它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怎么敬拜？第一个燔祭回应什么？全身啊，素祭代表圣洁，平安祭代表感恩。这是一种回应我们对神的敬拜哈。那第二个洁净啊，就是当然有所谓的赎罪祭跟赎愆祭啊，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这个洁净呢是非常的需要，也是一个拜神的前提啊，拜神的前提哈。所以可见五祭当中它有两个层面，敬拜还有所谓的洁净哈。那在整个献祭的内容啊，也显示人来到神的面前呢，要有四种态度。我们刚也大概再把它做一个啊，四个归纳哈。第一个就是奉献，全身的燔祭；称谢就是平安祭，在很多的事上学会去感谢啊。所以其实今天的神要的是一种感谢的祭。所以我们上次在年末的感恩特别聚会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所献的不是只有哀伤的祭哈。我们一般讲说忧伤痛苦的心神不轻看，对，神不轻看，神更要的是感恩的祭。为什么总是祷告总有在神面前就是愁眉苦脸呢？对不对？一个人如果总是愁眉苦脸看着你，我说啊， 如果是笑着把他的心中的感恩表达出来，不是更好吗？一个祈求，我觉得更容易得到的就是感恩。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我们来看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这个很熟悉的哈。我们来看第六节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边提到祈求和感谢。我们其实用很多的祈求，我们可以带入感谢。所以有一个弟兄在讲，他说你要求圣灵，你就是想起过去很忧伤的事情，把自己弄得很可怜啊，求主耶稣怜悯你啊，求你给你圣灵，他怎么求都求不到啊。后来有人跟他讲，他用一个感恩的心，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相信我所求的一切你都知道，我相信你会赏赐圣灵给我，只是时间不知道，我要不断的感谢你。哎，那就得到圣灵了。他说哪里一定要愁眉苦脸才能够得到圣灵，感谢也能够得到圣灵呢？哎，那是一种不同的态度哈。那当然还有所谓的悔改啊，赎罪祭跟赎愆祭，还有圣洁的生活，讲的就是束祭啊，讲的就是束祭，这个四个态度：奉献、称谢、悔改、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五祭里面呢，它可以很活用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所以我很喜欢听这个陈和道长老讲的五祭哈。我们前面的五祭啊，东西都是参考他的哈，所以大家肯定要重新复习一下哈。因为参考那么多资料，没有写的这么样的深入跟生活化，外面把祭弄得很复杂，哦，把它弄得很学术，那陈长老在讲，把它弄得很生活，甚至很贴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哈。好，那所谓的献祭哈，就是为人啊治灾除祸，免除一切的罪，得到享福。我们提到说它是亲近神的一条路，一种方法。那献祭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献祭的人要有一个需求，一个人的需求，那要有祭物，要透过方法，那重要的要有一个祭祀的对象，就是神。所以献祭它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那凭借着什么呢？当然就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看到，到了新约，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的看得到耶稣基督啊，带着无罪的身体啊，他就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啊，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啊。那我们今天在献祭里面有一个敬拜的意义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整个五祭里面有提到的敬拜跟洁净哈。那敬拜的意义啊，我们可以说人对神应该有的回应，就是从燔祭、素祭跟平安祭，所以可以从很多的层面呢提出不同的教训哈。第一个，我们讲燔祭的意义就是人把生命的主权归给神。所以可见敬拜有一种主权的转移哦，我们在敬拜神是按照神的期待来敬拜神，不是你所个人的方式去敬拜神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神列了很多怎么去敬拜他、怎么去侍奉他的条例啊？我们要按照圣经。所以今天很多人呢，拜神达不到神的面前，都是用自己的方法，造成了这个敬拜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可见呢，如果这个敬拜从这个五祭当中，从燔祭里面生命的主权转移到神那边，归给神。所以敬拜就是让你看不到自己的，只有荣耀神，在高举神。如果我们今天想说侍奉，它也是一种燔祭，全身献给神。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燔祭里面提到的扒皮啦、切筷子啦、洗净脏服啦，这个都提到我们个人呢，要扒皮啊，要切筷子啊，没有自己了，而且要洗净脏腑，我们的心思意念献给神，完全的主权归给神哈。那第二个，平安祭的意义也是一种敬拜，把该给神的荣耀归给神，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一个敬拜啊。如果从平安祭的意义，把感恩献给神，把荣耀献给神哈。那如果以素祭的意义来说，用圣洁的生活来见证神。所以我们这个敬拜不是只有来到圣殿、来到教会才是敬拜神。我们来看这个该隐我很喜欢用这个当作例子。我们来看这个该隐，请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创世纪的第四章四节到五节，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 那其实从这段里面我们看不到有关于神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神悦纳亚伯，也悦纳该隐的献祭，这是两件事哦。悦纳亚伯这个人哦，也悦纳亚伯的祭物哦，两件事情。当然从希伯来书再讲，他献的更美，因为他献的是血祭，可是在创世纪我们看不到啊。当然到了希伯来书就提到说，因为他献的是血祭，合乎神的期待，所以这个祭物蒙神悦纳。可是还有一个层面是该隐本身也蒙神悦纳，该隐的什么蒙神悦纳，我们可以就做一个思考啊。这个亚伯了，抱歉，亚伯蒙神悦纳哈。那该隐呢，神不看重该隐跟该隐的供物，这个供物不看重，表示当然如果从希伯来书来看，他献的不是血祭。那第二个，该隐本身不蒙悦纳，什么东西不蒙悦纳，来看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我们这个看得见哦，神不悦纳该隐很大的原因是行得不好。什么叫做行得不好？就是平时。所以可见平时重于当时，当时是我们的敬拜，可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神所看的是你的平时。所以可见敬拜不是来教会才叫敬拜，你的生活就在敬拜，把生活当作敬拜，因为敬拜是对神嘛，你的生活也要对神，你对人的相处也要对神负责，包含你讲的话，你所行的事情，这个是回应一种敬拜。所以我们可以从五祭当中圣洁的生活来见证神，数据的意义，数据的意思无时无刻都要献上，这是第一个敬拜。那第二个洁净的意义，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必要的条件，当然就是从赎罪祭跟赎愆祭，从最终转回，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无论能够建筑。那如果以古圣徒的献祭的意义跟的目的，那有更多元，我们可以来做参考。那第一个，它是表达亲近神的心智，好像该隐跟亚伯他会献祭，他是一种表达亲近神的心智，好像亚伯拉罕到哪里做烛坛献祭，他可没有任何带着什么的目的，他就知道说到那边我就是要烛坛献祭，代表我到那个地方我就是要亲近神，所以献祭他有一种亲近神的一种心智。那第二个呢，表达一种感恩，好像挪亚出方舟，他就来做献祭，一种感恩，感谢神的保守。他也表达一种祈求，好像这个以色列人遭遇到非利士人的攻击了之后然后就告诉撒母耳，撒母耳就立刻的就做了献祭。这个献祭里面还有一种祈求的一种心智，我靠自己没办法，我靠着神，一种献祭。还有一种表达还愿的心智，好像这个拿西尔人这个离俗期满之后，他就借着献祭来表达他的还愿的心智。那从这个利未记的第八章这个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承接圣职，也借着献祭表达一种承接圣职的心智。所以我们从古圣徒来看献祭有大概有这几种意义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再采用古圣徒的献祭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所着重的是那个献祭的精神。所以过去他有所谓的敬拜的意义，有所谓的洁净的意义，我们就要内化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去回应神的拯救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好，我们来看这个五义。那其实五义里面也包含了所谓的甘心祭，又称为馨香祭，当然就是所谓的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那祭简单来说就是与神相交，这个甘心祭就是说不是勉强的，心甘情愿的，你何时献上都可以。那还有第二种是强迫祭，你一定要献，那也是要与神相交，你不献不行，你犯罪之后一定要献祭。献什么祭呢？赎罪祭还有赎愆祭。那燔祭、素祭跟平安祭以我们基督徒现在来说燔祭就是全然的，那素祭它就是一种圣洁的，当然在服事当中的表现，还有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的。那这个赎罪祭呢其实后面抱歉，刚刚按到哪里， 那我们在讲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读到后面我们会搞不清楚、哦、到底什么要献赎罪祭，什么要赎愆祭、哦、其实比较简单来说、哦、这个赎罪祭讲的就是罪人本身为这个罪性来献祭，那这个赎愆祭就是为了犯行，那赎愆祭还有涵盖的就是一种赔偿，还有一种赔偿祭，你除了认罪之外你还要赔偿、哦、大概如果讲比较清楚的划分就是这个了哈。那以基督来说，我们觉得基督他也预表这个五祭里面了哈，包含了基督他自己献上自己了哈，他也是赎祭，他是圣洁的啊，他也是感恩祭啊，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哎，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哈。那赎罪祭来说啊，也为我们的罪孽啊来担当，这个可以预表在基督身上，我们待会看得更清楚哈。我们来看这个献祭的规则哈，六到第七章。那其实一到第五章他提到五祭，那到了六到第七章提到说献祭的条例，就是说祭司他们怎么去献祭。那第六章啊谈了祭司怎么去献燔祭，怎么去献素祭，怎么去献赎罪祭。好，那到了第七章提到说祭司怎么献赎愆祭，怎么献平安祭。好，那还有提到啊祭司啊他除了献祭之外，那有些部分的他当得的是什么啊，他提到说一个献祭啊，这个祭司他怎么去做啊？他怎么去做啊？好，我们比方来说，燔祭来说啊，当然也涵盖了利未记的第一章跟第六章。那燔祭来说，他烧献的部分是全部，那没有留给自己的啊。祭司就是献上燔祭，就是祭司什么都得不到，全部给神啊。那他的祭牲呢，要无残疾的公牲啊，包含了牛啦、羊啦、斑鸠啦、雏鸽啦啊，可以按照个人能力。啊，这个献祭的原因就是啊，表示一种奉献。那其实燔祭它也是一种赎罪，赎什么罪呢？圣经没有很清楚提到，可能是一般性的罪啊，一般性的罪啊，就是一切的罪啊。燔祭也提到一种赎罪，那其实它更表示一种奉献，好、啊，一种奉献。那基督也预表燔祭啊，为了罪人完全献上自己，没有保留的。那今天对我们的教训来说，我们基督徒也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在罗马书的十章第一节有这样提到啊，它有一个预表，有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教训啊。那赎祭的部分，它是它的烧献的部分呢，它有乳香，还有所谓的细面。这个细面的部分呢，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里面提到，它一个象征性的部分就是祭司取了一把，取了一把。那乳香部分是全部。当然后面呢、啊、我们会在这个数据里面会提到他的教训是什么了哈。那其他的部分是归给祭司使用。好，其实归给祭司使用，这个归给祭司的也是归给神的。那祭司使用他也代表神去领受这些祭物，所以一定要吃，一定要吃，而且吃他有吃的规定哦，一定要在院里面吃，不可以带到外面去吃，有很多的规定哈。那他的祭牲呢，包括乳香啦、调有的无效面饼啦，还有这个穗子啦，必须用盐去调和。那主要是出熟之果的感恩啊，也是一个啊圣洁的哈。我们来看预表基督啊，基督在世上有完全的品格，为我们成为生命的粮食啊。那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教训来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啊，使生活完全也能够成圣啊。所以赎祭啊，提到的就是成圣。也能够学习耶稣基督完美的品格哈。那还有谈到赎祭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哈，如果你注意看民数记、利未记里面哦，谈到赎祭就会重复这句话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参考一段就好了。我们来看利未记，请看二十三章。我们今天是这个总和来说了哈，我们后面会很清楚的把一项一项的记哈，那提出很多的教训，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轮廓来做一个说明哈。我们来看二十三章的第十三节，在民数记记载很多哈。二十三章来看第十三节，铜线的数记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药酒一馨十分之一。好。哎，这个圣经呢、哦，讲数据都会提到说铜线的数据，哎，这个很重要。所以可见数据不可以单独奉献，一定要在血祭之后来奉献啊，一起献上，一起献上。那耶稣他就是数据， 耶稣有完美的品格，在耶稣还没有这个牺牲钉在石架上，他有完美的品格。但是耶稣完美的品格并不能够拯救我们什么，后面要加上什么血迹。所以这个就提到是说，我们今天一个好的品格救不了自己了，一定要透过血迹。这个数据它有它的意识，它的意义在。所以我们在世上很多完美的品格的人，他不能够用他的品格立功之法成为他的拯救，一定要透过血迹。这是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呢，从耶稣基督本身我们看得到，因为耶稣就是预表数据。好，所以啊，一定要透过后面的血迹再配合数据，所以他又是同线的，同线的。这个陈长老很强调这个部分，这个也有很深的意涵。我们来看平安祭，那平安祭烧献的部分是脂油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给祭司还有献祭者共同共享的。所以平安祭是一个很高兴的，因为它是一个分享的祭，分享的祭。那当然它是无残疾的公身还有母身，按照个人的能力甘心祭来奉献。那原因呢，它是感恩的，它是许愿的祭，甘心的祭，为一般的意外的祝福啦，蒙拯救还愿啦，还有一般性的感恩。提到感恩，提到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要献平安祭。那也预表基督啊，为我们流血啊。这个平安祭就是我们也可以提到说一个和睦的生活。所以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建立与人和好的关系，它是一种平安。所以我们讲十字架，横向人与人，纵向人与神，也只有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谓的和睦，与神和睦，与人和睦。所以教训我们，我们今天要学会与神和好，来感念神的恩典，献上我们的仇恩的灵祭，更重要，我们能够建立与人之间的和睦。这个赎罪祭，它烧献的部分也是脂油的部分，那其他都是归祭司来使用。那这个赎罪祭，比较特别的部分，它还有所谓的职分的不同，他所献的代价也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是祭司跟会众，如果犯罪了，他要献赎罪祭，他要用最等级的最好的祭物，就是公牛犊。如果你是祭司，你是全会众都犯罪，就是用公牛犊。如果是官长犯罪呢，用公山羊；如果是个人呢，母山羊。所以我们这个做这个赎罪祭，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的职分越高，你影响的层面越大，所以你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大，也越大。所以勉励我们，我们在任何的职分上，你的职分越高，你要承受的当然恩典越多，当然神对你的要求也越高那这个祭典主要的原因是犯了神吩咐不可行的，还是隐而未犯的过错。那其实如果讲赎罪祭，如果你注意看赎罪祭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误犯了罪。赎罪祭不是赎一切的罪哦，误犯的罪，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来看这个，看记在哪里啊？我们看利未记的第六章。好，利未记我们来看第六章。抱歉，我们来看第四章。赎罪祭这边第四章。赎罪祭，这边用四个几个不同的一个人。我们来看四章的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中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的，会众看不出来，一旦知道就要献这个赎罪祭。这个提到全会众。那这个赎罪祭什么时候献，就是误犯的罪。我们来看这个官长，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也是误犯了罪。我们来看一般的这个百姓，我们来看二十七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你会读到后面提到赎罪祭不是献一切的罪，他提到是误犯的罪。所以我们回应到这个希伯来书就提到说，如果今天故意犯罪，没有第二次的赎罪祭，讲了赎罪祭的一个精神，故意犯罪就不是了，他是误犯的罪才可以献赎罪祭，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赎罪祭。好，没有赎罪祭。好，我们来看预表， 赎罪祭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流血，赎我们一切的罪。什么罪呢？如果从这个精神来说，就是误犯的罪，不是故意犯的罪。所以信徒如果误犯的罪，要切实悔改，主必定赦免。我们讲说犯了罪主赦免是什么罪，提到是误犯的罪，不是致死的罪，切实悔改主必赦免。所以这个要划分哦，这个很重要。我们会把模糊的全部，我们就什么罪啊？这个，所以他提到说，希伯来书才提到说，故意犯罪就没有第二次的赎罪祭。好，所以强调啊，犯罪一定要赎罪，身份越高，付出的代价越大，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哈。那赎愆祭也是自由的部分，其他归于这个祭司来食用哈，包含了无残疾的羊羔啦，两只斑鸠啦，两只雏鸽啦。甚至很特别，它有细面，所以可见赎愆祭它不只有这个祭牲，它还有所谓的什么细面，还有一个细面，这是比较特别的它比较特别。那这个意义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献这以上的事情那这个细面一般当时他们食用的饮食都是这些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那其实他所要求的就是这个成人当中一天的一个食量，如果你真的犯了错有关于献这个赎愆祭，你顶多一天不吃东西，你还是要献这个赎愆祭，所以他也给了这一些你可能没有能力去献赎愆祭，可是最基本的你顶多一天不吃东西，的那种食量来献这个赎愆祭。那赎愆祭主要是提到说圣物被玷污啦，或不为所知的或不为所知做见证摸了不洁净的物，冒失发言犯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他提到这个部分那我们看这个预表这个赎愆祭预表基督耶稣为我们流血，要我们完全成圣补足人在神面前的一切的亏欠所以我们看教训，教训信徒要严格的对付罪恶，不可忽略小罪，竭力追求完全我们后面会提到更细的部分把赎愆祭跟赎罪祭能够讲得更清楚所以有人在讲这个如果按照这个精神来说我们这个献祭可以有一些顺序，比方说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最开始的，你要跟神灵交之前这个赎罪祭赎愆祭是最开始的，这是个对付罪。那之后呢要献上燔祭，能够献上自己，那之后呢再献上平安祭跟赎祭平安祭又称为团契的与神相交的那数据就是一种我们提到的圣洁的有人说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教训先对付自己的罪，再献上燔祭，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再献平安祭跟数据平安祭跟数据这个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好，我们再看到有提到说基督他也代表这五个祭，那今天呢、受赎者我们被神所救赎，我们要回应，我们要献上这样的五个祭比方说基督他献上自己完全的燔祭他为人完全圣洁，他是素祭，他成就了人与神的和平他是平安祭，他为人代赎，他是赎罪祭，他成为人的罪愆，除了人的罪愆，他是赎愆祭。从上到下，那么今天的回应呢，从底下先洗净自己的罪行，献赎罪祭，再赎自己的罪性，那再献平安祭与神和好，再献赎祭成圣归主。最重要，我们今天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祭就是献上燔祭，就是全身献上我们一般讲说燔祭不是只有说全身献上当传道才叫燔祭，其实无时无刻我们把自己归属神，主权归神，全然献上，它就是一种燔祭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极致在五祭里面，我们要达成的是燔祭。如果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献燔祭，哇，整个教会一定兴旺。如果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献赎罪祭跟赎愆祭，我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兴旺起来。你看这个教会大家如果能够献平安祭，哇，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对神的一个回应一种感恩的祈求还有一种成圣的，还有一种燔祭的，哇，这个教会一定兴旺起来，一定兴旺起来好，我们来看这个献祭的规则刚读过了好， 那这个，哎，我们来看祭司分别为圣的一个条例哈。我们先谈这个祭司的部分哈。那其实以祭司的条例啊，我们如果从这个第八、第九跟第十章哈，那第八章当然，这个祭司圣经里面哦，啊，神对摩西也讲了很多啊，有关于祭司的一些条例啊。当然这个祭司啊是神所认定的啊，不是人立的啊，神就指定了亚伦还有他的后裔。所以整个祭司的啊一个家族就是从亚伦，从亚伦，那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当祭司，立位人还不行，只有从亚伦才能够当祭司。当然到后面我们看哦，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耶罗波安啊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啊，怕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又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啊以犹太国啊的一个领域，所以他就失去这个啊这个祭坛。失去这个祭司，当然就造成整个制度的一个混乱了，一个混乱。那以圣经的一开始提到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这个很重要，不是利未人了，不是利未人了，利未人是在会幕当中服侍的这一群人，可是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当祭司。我问过很多人哦，真的讲不出来，我就说请问这个祭司是谁的后裔才能够当祭司？是利未人？不是，亚伦，只有亚伦。那到了第九章啊，提到首次的献祭，首次的献祭。那首次的献祭后面我们看见了神荣耀的火，我们来看这一段哦，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来看第九章，利未记的第九章。那第八章是提到他们啊，也承接这个祭司的职分很重要，他们就是做一个献祭，代表一种为神服事的哈。当然怎么献啊，里面有很复杂的一些过程哈。那到了第八章啊，他们就来献祭了哈，来做这个献祭哈。好，那献祭完了，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哈，九章的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第九章的结束是看见了什么呢？神荣耀的火，哦，荣耀的火。在这个没有多久，我们就看见了，到第十章你看见了什么火？我们看见当时的拿达跟亚比父献上的燔火。这个燔火我们后面会提到了，这个燔火当然有提到说不是从圣殿里面的火，是从外面引的火。那有的又提到说这个燔火又指这个燔香，燔香，这个香当然就是异样的香，不是神规定摩西所制造的那种香，是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做的香。好，那不管如何了，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谈论的哈。为什么神要击杀他们哈？我要谈的就是说，从第九章里面的周慧姐提到的神荣耀的火，没有多久，我们看第十章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审判的火。哎呦，我们就会谨慎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拿达跟亚比夫看见了神荣耀的火，他可能已经有点忘记了啊，觉得哇，这个神很荣耀，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得荣耀。那时候可能自己对一些神要求的那种祭祀的方式，可能有些部分哦就没有很谨慎。可是荣耀的火之后呢，第十章审判的火，没有多久哎。有时候我们在看到教会的荣耀，我们要谨慎，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按照规矩，不要看见神的荣耀好像都不按你出牌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说神在你身上做的荣耀的事情好像全部人都要听我的，你全部都不按你出牌，这个会有问题。所以从这天我读到这一段有很大的感受，前面荣耀的火，后面审判的火。所以我们在侍奉的人，这个要谨慎，这个要谨慎。我所读的感受是这样。那整个祭司的职任里面，我们看见了整个侍奉的原则哈，从第八章要有神的呼召，那很重要，要除罪悔改。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八章，他们承接这个圣职了哈。所以从八章的一到第五节哈，提到神的呼召哦，哎，当然就提到他们的献祭了哈。那八章的第六节哈，提到说要给他们洗的，用水洗他们，这是一种悔改，一种洁净哈。那到了七到第九节，八章的七到第九节，穿上圣衣，啊，基督为义袍，披戴基督。好，所以可见一个侍奉的人，第一个有神的呼召，第二个悔改，那第三个
披戴圣衣来做服侍。当然这个圣衣不是只有外表的圣，当然这个圣衣也提到披戴基督，也提到一个圣洁的样式应该有的服侍内容。好，我们刚提到这个，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会幕，我们应该都很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会幕，一个会幕。当然会幕里面有提到圣所跟至圣所，圣所跟至圣所，这个里面是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只有放的就是约柜，当然约柜里面我们所知道的有三样东西，三样东西就是这个亚伦的杖，还有十条诫命的石板，还有这个玛瑙，玛瑙。好，这就是他们整个当时来讲神设立一个会幕，他们一个敬拜的一种方式，一种敬拜的方式。这是我抓的图了，抓的图。那其实如果注意看我们讲会幕，那当然会幕有一表基督，一表基督什么呢？以基督为重心。我们如果看这个会幕，它有很清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位置的安排，比方东南西北，东的部分在会幕的东边就是亚伦跟摩西的子孙，南边就是利未跟歌辖，那西边就是利未的格顺，北边就是利未的这个米拉利，那第一队以撒加、犹大、西布伦，这个，所以他们整个行进它都是按照次序。当这个云彩在这个会幕当中升起了，他们就起行，而且都按照的这个顺序，他们歌辖、格顺、米拉利，他们都有分配。会幕当中他们是拿什么东西的？拿了之后按照队伍来行进，那安营当中也是按照的队伍来行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见神在训练他们。到了新约提到说，凡是按着规矩次序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很多的工作里面很有次序的，不然上百万的人口在这个旷野当中，真的如果没有次序一定是很混乱的。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次序跟规则是很重要。开会要有开会的规则，整个教会的组织有组织的规则，一定要按照组织这个组织我们才能够按照组织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如果是看人的情面，谁讲话比较大声就会出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会幕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介绍完，我看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来看这个事已不洁的物。那其实神他透过食物这件事情让他们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学会去分别。那当然到了新约时代从这个彼得看见的异象里面有一布这个布降下来上面很多的不洁净的物，神说宰了吃了彼得说不可啊，这个是不洁净的东西啊。神说我说洁净的你不可说不洁净。就从这个时候当然一连三次彼得终于明白了。当然这个是两个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就是说过去那个不洁净的物如今可以吃了，变成洁净了。那第二个呢，他谈到的就是说过去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隔绝的，所以犹太人一直把外邦人当作是不洁净的，那如今呢这个救恩可以领到外邦人。所以这个异象结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哥尼流也同时看到异象这个异象里面就是要他去找彼得。所以哥尼流找了几个人来到彼得那边，那带了彼得来到他亲族那边讲了这个道他们受了圣灵后来就为他们实行。原来这个事情要成就的是一个外邦人也得洁净了，他们也能够领受救恩，这是第一个层面。那第二个就是食物的部分也都洁净了我们这个来思考一下这个部分那走兽的部分我们来看那洁净呢怎么去区分呢？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倒绝，就是会反刍，还有所谓的分体这个体它是分开的，比方牛羊鹿羚羊这个体是分开的。那不洁净的呢有几个我们来看这个那第一个就是猪它是分体，但是不倒绝，它是不洁净所以两个都必须具备了不分体倒绝，像这个骆驼那不分体倒绝，兔子也是不洁净不分体倒绝，沙番就是这个眼里也是不洁净那我们看洁净它不洁净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在那所谓的倒绝它就能够反复思想。我们知道有些动物它会反刍，它会倒绝，比方说它吃了之后会再重新 啊，表示说，哎，这个是能够学会反复思想。所以他们每天在吃这个食物，哎，它是洁净的，他们就像它的特性，所以他们应该要常常啊学会祷觉，学会去思想神的话。那分体就是分行为与世界上有所分别，活出主的见证，能够分体分别为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洁净不洁净，如果不是本身它的肉质的问题，而是这个动物的特性，从这个特性里面让他们在饮食当中去思考，这个为什么是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好，他们就会教育到下一代，哎，这是洁净不洁净，他们一定会问啊，为什么是不洁净，为什么是洁净。好，因为是怎样怎样怎样，什么教训是什么。哎，你看这个耳濡目染的，从生活从饮食，他们这种分别为圣的观念不简单。好，不简单。好，好，我们看水中的动物啊，比方有刺的有鳞的，哎，这个就是洁净的。好，那不洁净的呢，像鳗鱼啊、鳝鱼啦、乌贼啦、虾啦、蟹啦、龟啦、水母啦。好，我们的这个陈先生的侄子就要讲了哈，其实啊，这个有尿酸高痛风的哦，圣经讲的这个不洁净都不可以吃哈，哎，这个很容易分辨哈，哎，这些东西都不洁净了，吃了就尿酸痛风就发作了哈。好，那洁净跟不洁净呢，我们来看哈，那有刺有鳞啊，代表不随波逐流，能够逆流而上啊，表示说啊，这个世人追求世间的享受名利啦，我们去追求那个天上的基业啦，哈，有它的分别了哈。那有鳞代表有保护啊，代表啊穿上全副军装，不同流合污，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和世界的影响。哎，你会提到说，哎，原来他是用这样来做区别啦，所以他们每次在吃食物，他们就会去思想这个观念，哦，思想这个观念哈。好，所以啊，圣经也提到说啊，神说。啊，我不求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啊，只求你们啊，只求天父啊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啊，诚如他不属世界，正如我们也不属世界，啊，一个教训哈，啊。那鸟类的部分哦，在利未记他没有记载洁净的，啊，他就记载不洁净的啊，表示这些哈，啊，这些。那么思想是他是天空飞的啊，他不在地上的啊，应该是属天的啊。好，啊，可是他的特质呢，我们举这个乌鸦来说，那乌鸦本身呢？我们看这个方舟里面释放的乌鸦，那其实地面都还没有干，那乌鸦在那里着落呢，一定是腐尸上面。那吃什么呢？吃腐尸，代表它的特质啊，就是不洁净的，代表它站在世界，啊，代表它吃的是一些腐肉。哎，这个鸟类它虽然是翅膀飞在空中，可它特质就是不洁净，啊，鱼类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哈，意涵在，啊，这几个都是不洁净的哈。好，我们来看昆虫。那昆虫洁净的是有翅有足会蹦跳的为洁净哈，有翅有足爬行的就不洁净，爬行的就不洁净哈。比方说洁净的是蚱蜢啦，还有这个蝗虫啦、蟋蟀啦等类的啊，蚱蜢啦哈。那这个不洁净的哈，它虽然有翅有足啊，可是它是爬行，表示啊它在地上活动，与世界联合。那这个有翅有足会蹦跳的，不甘心待在地上。哎，他能够渴慕离开，哎，能够啊，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哎，他有这样的一个教训哈，一个教训。好，张老师拍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地上的爬物不洁净啊，比方这些啊，这个蜥蜴啦，哈，手工啦，蛇啦，哈，这个都是不洁净的哈。啊，因为啊，他住在洞里面啊，深深的跟世界结合，活在黑暗之中，他就是不洁净啊，完全贴在地上，与世界紧密联合哈。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哈。哦，大概谈一下这个节庆好了，很快。这个节庆我们刚提到说哈，在利未记23章40节哈，他说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哈。为什么要传节期？这个节期有很深的意涵。我们来学习几个节期，逾越节。这个节期他们就去思想啦，哎，神在埃及的拯救的救赎啊，啊，就是在这个门楣上啊涂这个羊血啦哈。当然我们讲说七节啊里面的意涵呢，啊，都已经内化在我们现在的灵恩会灵恩布道会。我们会提到哈，比方说我们在提到说灵恩会我们也举办圣餐，那逾越节啊结束在新月里面也举办圣餐啊，这个都预表了哈。还有所谓的无酵节，那也提到说我们的生活应该要分别为圣啊哈。出手节啊，把这个出手的庄稼献给神，一种感恩啊，一种感恩。那还有五旬节啊，代表收割，又叫收割节哈，啊。那五旬节到了新约，它也是一个灵恩大降的时刻，所以我们在灵恩会也提到说，哎， 灵恩会最容易得圣灵，是灵恩大降的时刻。那吹角节代表界的吹角，让选民从为奴之地转回，也表真教会我们也负起这个使命传福音。所以在我们的灵恩布道会里面就是要吹角，所以我们灵恩布道会不能坐着，我们要向外吹角，让慕道朋友走进来。还有所谓的赎罪日，这个赎罪日是一年一次，那很重要，就是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来到这个施恩座前，也表基督的工作，借着赎罪我们能够与神恢复和好。还有祝棚节表示他们漂流了这个在地如天这个生活了所以也一表我们今天在世上好像是一个祝棚的生活好，大概是这样，大概这个七节。好，我们下次就从第一章来谈起了。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47首。